耶利米书八章十八节，我有忧愁，愿能智慧，我心在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物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找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哪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将他们融化傲念，不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罪恶民呢？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在今天的礼拜日，也都跟大家一起在教会里面一起见面，一起同心的敬拜赞美神。当然都欢迎在网上或者线上面参与崇拜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来到敬拜亲近我们的神，盼望不久的将来很快脆我们见到更多越来越多的人弟兄姊妹回到神的家里面，一同的来到有实体的敬拜，一同有团契，一同有分享这种欢欣和喜乐的那种心情。我家呢，我很多次在讲到分享过了，我家养了一只小猫，其实都不少了，都13岁了。那就最近呢，它就不舒服。那养宠物就是要注意它有什么头晕身庆或者不舒服的地方。那就发觉不舒服，那就 一段时期之后呢，那就发觉呢就不妙啦，咁於是乎咧，我就趕緊嘅將貓仔咧就送到去呢個嘅動物醫院個急症室，咁啊俾嗰度嘅醫療嘅人員嚟到去睇下，嚟到睇個症狀，咁咧就發覺咧好嚴重喎，咁樣啊，咁於是乎咧就要留院啊，咁因為其實嗰陣時咧就已經佢嘅去洗手間去得唔係好似平時咁正常，又或者咧有啲食咗嘢之後有嘔吐嘅現象啊。或者飲水之後都有嘔吐，咁啊就於是乎咧就要擺咗喺醫院度咧就有2日嘅時間嚇，咁啊接受觀察啦、治療啊，咁又要吊針啊、打針啊，又要用啲麻藥落去，因為佢要幫佢做一啲嘅好簡單嘅一啲嘅手術等等。咁啊2日之後，咁我哋就去接翻佢啊，咁呢個最近先發生嘅啫，接翻佢翻嚟，咁翻到嚟咧佢都仲係暈暈頓頓，都仲未曾完全清醒嘅嚇。咁就睇住佢嘅身體健康情況咧，就由好弱就慢慢就開始見翻佢強壯。 咁另外照醫生所開嘅呢啲處方嘅藥咧，就會俾佢食。咁人食藥啊容易啦，一啖就吞咗去啦，係嘛？咁啲貓仔食藥咧就難啲嘅喎嚇。咁雖然佢有啲注射劑咁啊，可以射俾佢，但係佢都好精嘅。試過一次，原來苦嘅，佢又唔制嘅啦嘛，咁啊另歪面嘅啦嘛。仲要俾佢啲一粒一粒嘅嗰啲要膠囊嘅藥丸喎，哇！即係佢要夾硬吞佢落去咁啊，就好難做啊。於是要想到很多辦法，試過將它剪開放在食物裡面溝亂給它吃，它吃過一次之後它就精了，第二次就不吃了。接著就將它膠囊剪開，將它倒在水裡，水又要加一些 sugar， 有些糖，有些味道，接著用注射的針幫它來吃，但也有很多困難的。但感謝神一一的度過了，今天是最後的差不多的藥物要完成了，也看到它開始康健活潑。在呢幾日裏邊咧，我哋都時常都去特別注意一下佢嘅情況，有冇啲咩其他嘅變化？半夜又起身睇下佢，好似睇細佬哥咁樣，睇下佢有冇咩問題。每次佢去完洗手間要 check 下個洗手間嘅情況，去得係咪理想咧？等等，要花好多個心機同埋時間，但係都感恩嘅，都最後都痊癒啦，都好翻啦。你發覺咧就係即係呢度咧對啲寵物好過對人嘅，因為我哋送佢啲寵物醫院度咧，哇！啲嗰啲招呼非常一流嘅嚇，即係好窩心、好貼身嘅、好貼心嘅幫助，要俾一個獨立嘅房間俾我哋可以喺嗰度休息、喺度等候嚇，又俾我哋安慰啊，又等等，又有咖啡啦，又有茶啦飲啦等等，哇！好過人喎，完咗之後仲要聽日仲要帶佢去見家醫。發覺我哋邊生好多人都冇家醫嘅，寵物就有家醫，就係我屋企附近咁，繼續嚟跟進呢啲情形等等。我哋就發覺一件事情就係動物生病咧，都需要食藥、打針、睇醫生、接受呢啲照顧，先至能夠得到康復、得到痊癒。咁何況係人咧？何況係我哋呢啲嘅身體裏邊滿有好多嘅軟弱嘅人咧？我哋都需要咧，有陣時會生病，有大病，有細病，我哋都要睇醫生，我哋都要食藥，接受好多不同等等嘅治療，或者呢啲復健等等咁嘅程序。但係有啲人就話：，哎呀，我睇醫生好多年啦，食咗藥好多年啦，都未好得到啊，未曾好翻啊，或者甚至可以咁講話咧，係呢啲長期病嚟㗎啦，即係唔會痊癒㗎啦，等等。其實耶利米書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都記載咗呢一句説話。就是問一個問題，就係為何不得痊癒呢？呢屬神嘅兒女、屬神嘅子民都發出呢個問題：點解我得唔到好翻啊？得唔到醫治啊？呢個就係今日想同大家集中去思想耶利米書第八至第九章。咁呢排咧，我都係喺屋企咧多啲去研究耶利米書。咁啊，發覺咧越讀耶利米書咧，就越發覺咧就係自己老眼昏花啦。因為耶利米書好難讀嘅，幾十章聖經，哇！真係有陣時佢又～不分前後的，即穿梭時空，有時講下之前，有時講下之後，有時講下將來，有時就用啲技術嘅文體嘅形式去書寫，有時用詩歌或者哀歌嘅形式去書寫，好似今日所讀出嘅經文咧，好大部分係哀歌嘅嗰啲嘅情況。耶利米書係好難去讀嘅，但係亦都係正因為咁嘅緣故，我哋需要花多啲耐性時間去了解耶利米書到底要同我哋今日呢個時代、今日嘅教會、今日嘅基督徒要同我哋講啲乜嘢嘢咧？一開始我哋就發現咧，今日所讀嘅經文裏邊咧，其中有一個係一種時代嘅感嘆，一種感嘆嘅説話。咩咧？佢嗰個講到就話：麥秋已過，夏令已完。我哋還未得救，呢個耶利米書嘅第八章二十節嘅記載，呢個講緊時間嘅一分一秒嘅過去，好多嘢都在改變，但係唯獨一件事情冇改變嘅就係話，呢班屬神嘅兒女話，我哋仲未曾得救。其實呢個講緊一件好重要嘅事，我上一次講到講過喺當時嘅耶利米嘅時代，耶路撒冷城咧已經被巴比倫呢啲敵人嘅軍隊咧係重重將佢圍困嘅，城破嘅日子咧其實係好快速就嚟到，喺裏邊嘅人咧就岌岌可危，都唔知點好，我哋仲未曾得救，呢個就係表面上嘅一個情況，我哋呢個危險仲未曾解除啊！敵人仍然隨時會攻打入嚟，我哋隨時可能咧國破家亡，連我哋嘅生命都冇啦。一個時代嘅一種嘅感嘆，正如耶利米書八章十九節 那里讲，听啊，是我的百姓的哀声，一些悲哀的声音，是从极远之地而来的。他们说，他们问两个问题，他说耶和华不在锡安么？锡安的王不在其中么？其实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来的，同一个意思，是同义词来的。耶和华就是锡安的王，耶和华的圣殿岂不在锡安山上面吗？建造在城的里面吗？神岂不是与我们同在吗？但为什么我们仍然是这么悲哀呢？仍然发出这么多时代的呼喊，这么多悲凄难过的说话呢？我想提点一下，就是这里提到说我百姓的哀声，我百姓是在耶利米书里面重复重复重复出现的一句说话来的，所以是一个重点来的。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就永远都翻译做 my people， my people。 其实 my people 这个字呢，由出埃及记已经讲了，神看待这些以色列人，他所拣选的人就是 my people， 我的百姓。所以无论这些百姓落在一个点的悲哀的情况里面，神都是听到的，神都是知道的，神亦都会施以援手来到拯救他们。但是如今来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位神他去了哪里呢？或者可能这个都是我们很多人弟兄姊妹你内心里面的呼喊，你自己的问题，神去了哪里呢？我神究竟是怎样呢？他为什么不来帮助我呢？不来解决我的问题呢？不来医治我呢？不来帮我帮下我，给能力给我，给健康我呢？给平安我呢？安慰一下我呢？很多很多这些内心的问题，就好像你们说是一些哀声从远处那里而来，意思即是说整个国家都沦落在一个悲哀一片的一种的光景的里面。其实我们看整个世界由远至近，你岂不是都听到哀声、悲哀的声音、哭号的声音、难过的声音呢？这点正是给我们知道的。今天想和大家看三方面，第一是看耶利米他这个先知的传道是一个什么时代，这个时代背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掌握到这个当时是一个什么时代背景，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今时今日差不多三千年之后的今日，我们仍然要去看耶利米书。这个就是那个关键词所在的地方。耶利米的时代，当时耶路撒冷城或者整个犹大地，就是人的心里面很惶恐，虽然他们活着，但活着没有平安。过去这三年就是一个这样的光景，全世界的人从远处到近处，任何地方的人每天都在惶恐当中度过，随时可能整个区域就被围封起来，整栋大厦就围困起来，那些人不能够自由的 出没、特别 在国内，就是你的手机突然转了颜色，转了另一个颜色的码，哇，你就发觉，不行了，我就不可以去这里，不可以去那里，是不是有很多惶恐不安的情形？没错，是活着仍然有饭吃，但是我们活着吃着饭都不安乐，睡着觉都不安乐，这个就是岂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亦都就是耶利米所侍奉那个时代，就都是这样。我们的年代原来跟耶利米的时代是一样的，弟兄姊妹，这个难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今天仍然要去关注耶利米书的内容。耶利米先知书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今天，从过去一路讲到现在，都仍然是反映给我们知道。所以就算耶利米书几咁我们说难读或者难啃，我们难以吞下去，我们都要慢慢的咀嚼，慢慢的来到思考，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第二点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耶利米先知他传道的地点在哪里。没错，大家都知道他在犹大地，在耶路撒冷传道，但还有一个很清楚很明显的地点是这个耶利米先知经常去的。圣经是这样讲的，第七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吩咐他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就在门口那里，好像教会的门口一样，在那里宣传这些说话，对这些人说，你们这些走入这个门的里面去敬拜耶和华的人，你们要怎样？要当听耶和华的说话。这个注意有三个字，第一，门口，因为门口是出入的地方，人是最多人来人往的地方，在那里有很多人，这个第二点。然后第三，无论在门口的这些人，他们都需要听神的说话。或者你会问，哇，耶利米你多不多余的？这些人都已经认识耶和华了，都入去圣殿去敬拜了，去来到献祭给耶和华神了， 即係話佢哋已經相信神嘅人啦。用我哋今日講就係已經做咗基督徒啦，仲使乜向佢哋傳道啊嘛？你反而要向外邦人咧，向嗰啲未聽過耶和華、未信耶穌嘅人傳道先至啱。耶神點解差派耶利米去到嗰個特別嘅地點嚟到傳道咧？嗱，呢個就係嗰個我哋值得思考嘅地方。點解要企喺嗰個咁多人來人往嘅地方呢個門口嚟到傳講呢啲咁重要嘅信息？因為呢啲人雖然入聖殿去敬拜耶和華，去獻祭俾神，但係佢哋仍然未係得救。呢個就係頭先所講，我哋還未得救呢句嘅説話。佢哋仍然與神係遠離，佢哋只係有宗教嘅外表，只有宗教嘅活動，但係冇一個更新嘅生命，亦都未曾回轉嚟到歸向神。整本的耶利米书讲的，我们就要复兴，我们就要起来，来到离开我们过去的错误，我们要纠正，我们要更新，做神所喜悦的事。否则的话，我们仍然未能够进到这个实在的救恩的里面去，这件事情。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做耶利米先知的事情。你睇下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嗰度讲，耶稣走遍加利利嗰笪地方，进入嗰啲犹太人嘅会堂，就系佢哋敬拜读圣经嘅地方，喺嗰度教训嗰啲人，教训嗰啲犹太人。然之后喺嗰度做两件事，第一就传天国嘅福音，第二就系医治嗰啲有疾病嘅种种嘅人。所以耶稣嘅使命离唔开就系传道同埋医病啊，特别医治好心灵里边有疾病嘅人、犯罪嘅人或者被罪所捆绑嘅人。耶稣都藉着向他们传道，并且来到释放他们，让他们得到医治。所以你发觉耶稣原来重复着耶利米当年所做的。耶利米当年就站到去圣殿的门口，那些人出出入入去敬拜，但是仍然他们要听神的道。而耶稣进入会堂里面，会堂里面那些人岂不就是读圣经吗？读律法书吗？但是神仍然差派耶稣要入到他们的当中，来到传道。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复兴要从教会里面去开始，生命的成长增长都要从教会的里面，属神的儿女的里面中间来到去开始的。第三件事要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利米先知的传道的心声。耶利米传道不是就传了就算的，其实他的传道是从他的心里面发出来的，他从他心底里面将他的心底话整个感情好像一盆水咁倒出来一样，是倾倒出来一样。他有很强烈的心声，刚才读的圣经都记载了他这方面的心声，就是九章第一节那里话，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当中来到被杀的人来到昼夜的哭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他的心声。有些人傳道呢，就傳道就傳道，他不傳道就是做緊第二樣嘢，即係話傳道同佢咧好似分開嘅。但耶利米唔係，佢傳道係整個人投入嘅，傳道同佢嘅生命係結合嘅，佢整副感情擺咗落去，整副心情擺咗落去，整個嘅人生都擺咗落去。佢真係會為到佢嘅同胞，為到嗰啲屬神嘅百姓。就是 my people 这些人来到哭泣，为他们流出心底的眼泪。人如果没有感情的触动就不会流眼泪，证明他用他的感情来到 去传道、去报道、去侍奉，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上的工作和责任，而是真的为到属神的儿女来到哭泣。他说我整个头都好像水，这个就是写诗歌的一种形式，就是他喊到的地步，整面都是眼泪，泪痕满面等等，就是说我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这些泪的泉源，就是不断地哭哭喊。有人说会喊干的，是啊，眼泪都会喊干的，不过心里面的眼泪是流不尽的。很多做父亲母亲都有这个体会，你心里面很多时候流眼泪，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儿女的担忧而不断地流很多很多的眼泪。心里面的眼泪是涌流来到不住的，而且是昼夜的来到哭泣。这个代表耶利米的心声，他的感情。 其实耶稣都是这样的，按照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记载，耶稣就来去到耶路撒冷，离远望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墙，他就为到那里的人来到哀哭，不是只是哭那么简单，而是哀痛来到哭泣这样的意思。甚至乎他就说，巴不得你，即是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你们要在这些日子里面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情，不要浑浑噩噩的来到过你的日子，不要呢就依然顾我的来到过你的生活，你要想到你的平安，这个就是属灵里面的平安，与神的关系的一次的建立。你看耶利米所做的就是后来耶稣基督所做的，是首尾呼应，难怪我们要多些你要看耶利米书。先知在第八章二十一节那里讲，我的百姓受损伤，我自己都受到损伤，我哀痛啊，即系好，即系为到佢哋，哇，好似呕心沥血咁嗰种嘅悲痛，惊惶就将我抓住咗啦，都捉住咗啦，等等。你发觉到咧，呢个重复讲到我，佢整个人投入落去，佢唔系将佢同佢嘅工作嚟到分开嘅。好多人就系将工作分开噶嘛，哎，我翻工就翻工，一收工就唔算数啦，唔理啦，跟住我就自己过我嘅生活。耶利米唔系嘅，佢整个嘅生命就同神交托俾佢嘅使命是挂钩，是连接起来，并没有断开，并没有来到分开。你留意他继续强调，我的百姓，我的百姓 ,my people, 是属神的儿女。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都称呼我们做 my people。无论我们今天在什么光景环境里面，神都认定我们是他属于他的人。这个是我们要读耶利米书的最佳的原因。而且在第二十二节那里，他这首诗歌有一句就是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哪里岂没有医生呢？但是我的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何解我的百姓仍然在生病呢？仍然痛苦呢？仍然悲哀，虽然看了医生但是没得好回，吃了药都不能够好回。这里所讲的所谓乳香，就是一种植物所提炼出来的一种液体，是可以有医病的作用的，就好像我们看一些中医有草药里面来到提炼成为药方一样的一种情况。无论你有医生有药物，但是都没有用，他们并没有缺少这些东西，而且很充足，好像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 有家庭医生，有诊所，有医院，有急症室，有很多的福利的制度，医疗的制度，专业 的医疗的团队，有学校，有社区，什么都有。但是为什么人未得医治呢？心灵里面也有创伤，他们讲的一种反话，就是说很矛盾，我们什么都有了，但唯独为什么我仍然得不到医治呢？你有问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什么都有，但是我唯一我很想要的但得不到。很多人的心里面都想着这件事，内心里面的那种的沉痛，仍然受伤，仍然未得医治。当然正如我开始所说，这个不是只是讲身体上的毛病，身体上的毛病是一回事，但更难医好的，更难医治好的，调理好的，是我们的内心。用圣经讲，就是我们灵里面生病。当我们灵里生病的时候，就算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最好的处方都不能够改变，不能够帮我们，因为心灵里面或者灵性里面 的生病是需要用灵性的方式才能够处理，才能够医治，才能够让我们得到康复和痊愈的。这个很重要。为何不得痊愈呢？很多人看极医生都不好，大家都明白，很多所谓叫长期病患，很经历这件事，大家都明白，医生就是要看的，定期定期都要看的，要去复诊的，要做检查的，检验的，等等，吃药的，接受治疗，我们都明白，但仍然不得到痊愈。这个就是当时这些百姓都是发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生的病不是只是身体的毛病，是灵性里面的病，是跟他们与神的关系是破裂了有关系。所以来到第九章第七节，耶利米先知就指出了根源所在，其中这一句说话里面有三五个字，就是我百姓的罪，我百姓的罪，是罪的问题，以致我们来到今天这个地步，是罪的问题，我们从来未好好地来处理和面对，来到将它来到医治改变，于是乎我们仍然是被捆绑，未得复兴。弟兄姊妹，耶利米时代的人，他们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也应当有这个想法，因为整本圣经包括新约圣经，耶利米时代还未有新约圣经，我们已经有新约圣经了，我们就更加清楚知道原来罪是何等的严重。若不对付罪，若不来到将我们的罪带到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求神的宽恕赦免的时候，我们仍然被罪所辖制，被罪所捆绑，这样我们又何来得到痊愈，何来得到医治呢？所以这里强调是我百姓的罪，又强调讲一样东西，属神的儿女当中，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的罪，处理我们的罪，我们仍然是面对着这种仍然是病患的情况，或者软弱的一种光景。当讲到罪的时候，耶利米书很自然就连带到人的舌头，人的说话，讲起来又很出奇。圣经里面每逢提到人的罪，你有没有留意，多数都提到人的说话的，即是说人的说话原来跟罪呢就好像隔离邻舍的，一旦不小心就入错门口，就入了 罪的门口里面。说话就是这样的，但每一天我们又要说话的，说真的，无论由家又起身要出门口，整日的生活就离不开讲话，说话或者在电话上说话，或者跟人家在网络上面说话，就是说话，就是讲话。但耶利米提醒他们，你们的罪就是说什么，你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是诡诈的。哎呀，一语中的，我们说一句说话就清楚讲实。原来人那个舌头是人身体里面最少的一个器官，是吧？但是呢最破坏性的，而且呢是很可以很恶毒的，所以他用毒箭来形容，就是一支箭可以一箭伤人，但都不够。以前的人还厉害，要对付敌人就将箭浸在毒药里面，浸可之后然后才射这支箭出去，结果这些人被你的毒箭射中之后，他不是立即死亡，被人抬回去那个后方那里，虽然拔了支箭，但是毒已经入了身体里面，他是不断的痛苦呻吟难受，最后慢慢才死亡。其实这个用来形容说话是毒箭是对的，我们的说话不会一句就会打死人的，我们的说话不会一句就会令到人沉了下去，是要他慢慢沉下，让他辛辛苦苦，让他永远因为你讲过这句说话在他心里面在不断地来到发牢骚，很辛苦很难受。有些人更惨，就不单止中一次箭，中几次箭都是毒箭，原来人的说话很诡诈，并且有杀伤性的能力，好犀利，就好似呢个图咁样，呢、这个人已经心已经受伤啦，喺度揽住个心，受伤好多次 ，is hurting again， 就因为人嘅说话令到我成日都好似受伤害咁样。点解世界上咁多人总系喜欢讲一啲伤害人嘅说话咧？但我哋真系咧百思不得其解。有啲专家尝试研究就话，其实系咁嘅，有啲讲说话中意伤害人嘅人咧，其实有原因嘅，有背景嘅，有好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些原因就可能他以前从小呢就被人伤害的了，在家庭里面得不到温暖的了，被家暴的很凄凉的，回到学校又被人霸凌的欺凌他的，出到来社会做事又被人排挤他的，于是乎呢他产生一种自我保护的那种的功能，自动要启动这种保护功能，一出口就要抢先，就要恶了先，或者讲一些最狠毒的说话先，来到去压过对方先，有一种这样的情况。有些出于骄傲，就是很想一鸣惊人，一语就将人家来到打败，就是这样 的那种的心态，这样的那种的说话。有些人说不是，我出生就是这样的，我的口心直口快嘛， 我人很直的嘛，所以直肠直道就讲这些话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 都为自己做了很多辩护。其实我们说自己心直口快不是一个理由可以用说话去使到人受伤害。这个是我们值得来到反省和思想。正如有人说，他说话是满有杀伤的能力。啲人聽得耐咗咧，就會令到佢受傷。聽喺心裏邊受傷，聽得耐咗就產生好多怨恨，積埋好多怨恨。好多時候呢啲情況會發生喺家庭裏邊最容易， 因為家庭裏面我哋最容易輕鬆處理咗呢啲事情啊。我哋話即係有碗話碗，有碟話碟，一唔順眼或者一睇唔過眼，我哋就會咁講啲説話出嚟。嗰樣嘢家裏邊咧就產生呢啲大家説話上面嘅互相嘅攻擊，互相嘅殺傷啊，又或者喺我哋工作嘅環境裏邊啊，都會係咁樣啊，或者保護我哋自己都會有咁樣嘅情形，以致產生好多積怨。很多的受傷，很多心靈裏面是破裂了，就是這樣的原因。又或者說回教會，教會裏面我們都是彼此相愛的弟兄姊妹，但很多時候因為我們很坦白很坦誠，於是很容易說話裏面都令到聽的人是受到傷害，或者可能我們自己說的人不太明白，不太留意，但聽的人 會放在他心裏面，會受到一種很大的傷害。這個就會影響了教會裏面肢體的生活、基督徒的合一和教會的見證等等。所以當耶利米講到罪的時候，他自必然聖靈就感動他要提醒我們的說話上面我們要注意，因為這個都是一個罪惡的根源，很容易呢我們行錯門口入錯隔離就犯了罪了。另外一句說話就講到人與鄰舍口說和平的說話，但是他心里面却要谋害他，就好像这个图一样，好即比较搞笑一点，大家 都 好一个 满面笑容地来聊天，但是就另外一个人拿着把刀，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在中的笑里面藏刀，又或者是心里面仍然有很多芥蒂，有很多的成见，有很多 的个人的一些想法等等，以致都破坏了我们好好的合一和团契。不要忘記這些都會成為我們罪的一個其中一部分，而這個就是正是耶利米書和聖經整本書卷都不斷提到的，我們真的要注意，因為我們的舌頭是很容易放火的，都辣著了整個森林，辣著很多人的內心，辣著了很多的和平 都被破壞等等，這些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人有這些罪呢？耶利米書更加去到去最底層的問題，就是耶利米書一開始第二章第五節就講了這件事，就是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竟離棄我，隨從虛無的神。原來問題最底層的原因是因為人離棄了神，沒有聽從神的說話，離棄了神，那調轉來還跟從了那些虛無的神，虛無的神就是那些外邦的神，是不實在的，是騙我們的神，你竟然去跟他们，但是爱你的神、牧养你的神、拯救你的神，你却远离了他。这个是人的矛盾。我们都知道，哎呀，我们都会笑话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为什么这么愚昧，但偏偏呢历史不断重演发生，甚至乎会发生在你或者我或者我们的身上，都有这种情况，我们远离神。留意远离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下就走到很远，而是一步一步一啲一啲咁遠離神嘅，甚至乎你自己都唔知唔覺，不知不覺就越行越遠，遠離咗神。呢個就係我哋嘅提醒。生活裏邊俾我哋壓力，生活俾我哋好多嘅嗰啲嘅引誘，或者個人嘅軟弱，都會令到我哋一點一點、一步一步遠離咗神。所以我哋每天都要反省，究竟我同神有幾近呢？我同神有幾近呢？會不會當你做好反省，你發覺原來我已經跟神距離了一段很遠的距離，而自己都沒有留意到。這個是我們讀耶利米書裡面的時候一個很大的反省。我們會經常說那些猶太人、以色列人是他們真的蠢，明明有真神就不去拜，就竟然去拜偶像、拜假神、虛無的神啊！我們這些基督徒當然不會啦，我們這麼精明，我們二十一世紀的頭腦怎麼會這樣想啊？我們會這樣，很多人會這樣想像。冇錯，我哋真係咧，好少人會話啊！我唔拜神啊，我唔去敬畏神啊，我走去拜偶像。我哋肯定唔會嘅，肯定唔會。不過可能我哋喺其中會犯一啲比以色列人更嚴重嘅罪。這個就係耶利米書睇俾我哋睇到點樣更嚴重嘅罪咧？就我哋仍然拜呢位真神，敬拜呢位真神。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樣，每天都進進出出這個耶和華的聖殿的門口，但耶利米就站在那個門口向這些人宣講，提醒他們的錯誤。我們都是 怎样的错误呢？我们仍然拜这位神，但是我们就将它当作好像假神来拜。这个说话为什么呢？我要解释清楚一点。为什么我们明明拜这位真神，为什么你说我当它是假神来拜呢？因为我们虽然说我们拜的这位真神，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好好来听这位真神给我们的说话，没有听从他给我们的教导，按照他的心意来到去生活。那么希米就是说，虽然我们说他是真神，但是将他当作一个假神其实没什么两样，就是因为我没有好好听他的说话，没有好好敬畏这位真神，按照他的心意来过我的生活。我仍然依然顾我，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我的软弱，我的自高自大来到过生活，按照我的经验，按照我自己 的知识来到去做，而忽略了神他自己的话语。所以有时候想回头很可怕。为什么很可怕？因为我们连可能连这些以色列人都不及得他们。虽然我们没有离弃到神，没有走去拜偶像，好像这些当日的以色列人那样，但其实我们骨子里其实岂不是又是一样将神当作是假神来到敬拜？因为我们没有听他的说话，没有跟从他的说话。如果我们真的敬畏这位神，我们就会敬重他的说话和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几困难都好，我们都会努力去尝试去操练来到去听神的说话，去实行神给我们的教导。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留意，很多时候这个世代是真神假神不分的世代，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一点上面要专注，要清楚。因为别人其他这个世代世界里的人可能就是看我们这一方面，就是说、你这么好的基督徒，有时候去教会，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上面你做事的方法和态度原则不跟我们一样？那这一点呢，我们就羞辱了神的名。求主帮助我们，耶利米书讲得太彻底了，所以难怪当时的人没有人喜欢听耶利米的说话，甚至乎将耶利米扔在监牢里面来到迫害他。最近我读耶利米书，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当日的耶利米先知被人因为全神的道被人监禁了，我们很可怜他，很同情他，甚至我们 会佩服他，说耶利米好厉害，你好胆量。但我问一问，我突然间想想自己，就是说有一天如果弟兄姊妹知道、你教会的牧师因为全神的道被人监禁了，放在监牢里面，你有什么态度看他？会不会你说哎呀不要去探罗牧师啊，也不是惹事上身啊，以为我跟他同一党的，被我牵扯了下去啊，现在这个制度很麻烦的、这个时代很复杂、如果今天我们要做耶利米，要考虑这一方面这一点。弟兄姊妹，是真的，耶利米书讲的是很彻底很真诚的说话，唯有好好的阅读，我们才能够有更深层的一种的反省。耶利米书第八章十九节继续讲，耶和华说，这些人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假神来到惹我发怒呢？最重要就是惹神的发怒，这个是个重点。因为惹了神的发怒就带来很多的祸患，很多的惩罚，很多的灾难。弟兄姊妹，这点值得我们思想。但很多时候我们很怕得罪人，但是就很轻易我们就得罪神，或者惹神的发怒，觉得无所谓啦，不紧要啦，对人呢，我们要给他情面，或者看他的面色等等。对人对神，我们却是很轻忽，很容易就惹神的怒气。这点也都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将我们所信的神当作一位真的神来到亲近，来到听从，来到敬拜呢？外面的偶像没错是拆走了，但可惜很多人心里面的偶像仍然存在。做牧师这么久，我经常都得到一些弟兄姊妹的邀请，就到信了主之后，或者他父母亲信了主之后，到他们的家拆那些偶像，打碎那些偶像，然后拿去扔掉他。那时候牧师都做这些事情。没错，这些人 除去家中的偶像，有的经历试过就是不单止做一次，可能要做两次做三次，然后发觉没多久就发觉，哎呀，原来柜桶底又有些偶像，那又抄出来，牧师你又来了，又打碎了，你又扔了，没多久就，哎呀，原来个 basement 还有，那又抄出来，又打碎了，又扔。但是发觉虽然是他们扔走了很多外面的物质的偶像，但他们的生活行为原来没有改变到，跟其他人一样，说话态度原则做事一样的。慢慢我就发觉，因为他们外面的偶像是拆走了，但心里面的偶像仍然有很多，心里面的偶像仍然霸占着他的心思意念，所以他仍然做着犯罪作恶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我们呢？我们只是关注外面的事，但忽略了我们里面的事，而里面的事才是最重要，好像健康一样，我们里面如果有健康，我们外面就有健康了。同样的道理，什么叫做心中的偶像呢？人心中的偶像可能包括，简单来讲，就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或者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很骄傲，我们觉得自己会比人家属灵，比人家更合乎圣经，比人家更懂得圣经，更懂得祈祷，又或者我们觉得每一样东西我们都按照我自己喜欢来去做，说我的经历是这样，我的经验是这样，诸如此类，这些都是我们其实无形中的心中的偶像。拆走了外边很多很多的偶像，抌走了很多很多外边偶像的事情，但心中的偶像依然是在个树，依然好像一个老我，一个老旧的老亚当在我们的里面，仍然是管主宰着我们 的事情，管制着我们的人生。难怪我们就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来到惹神他的发怒。当时他们修造圣殿，不断地维修这个圣殿，但内心的圣殿从来没有关注到，内心的圣殿可能已经 连日已经失修，或者很多很多残破，没人去理会，因为我们只是看到外面的事情，没有关注到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花很多时间金钱资产在教堂的事情上面，感恩赞美主，我们差不多去到一个结尾的地步，我们一起可以欢欣听讲做聚餐来庆祝一下，很感恩。但是这个是一个时候，弟兄姊妹，也是一个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内心里面的圣殿是怎样，内心里面我们的圣殿有没有将它收葺起来建造起来。外面的圣殿很华美，但里面的圣殿却很残破，我们对不对得住神？我们有没有因为这些事情以致神他不欢喜，他不喜悦呢？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那里，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个圣灵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住在你们的里面，而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英语圣经就译做 Not your own， 译得很好，因为 own 的意思含有一个属于的意思，所以后来中文圣经新译本呢，在这句圣经里面加了属于这两个字在当中，那就将它更加完整地表达出来，就是你们不再是属于你自己的人。因为如果你仍然觉得 你是属于你自己的话，你就主宰你自己一切，你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但是你觉得圣经说不再属于你自己，属于主的，属于圣灵的话，那就不一样，我们就懂得反省，懂得改变，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圣灵的殿，是一个圣所，我们应该要荣耀神。这个时代里面讲批评的说话很多，但赞美的说话却是不多，尤其是在网络上面，我经常听到一些人说，哇，很狠狠地批评人家，用一些最恶毒的说话来骂人家，但被人家评价甚至负面得很犀利，很犀利，即不应该那么负面的都评得那么负面，这个世代就是这样。但真正关怀这些人，安慰他们，为他们祈祷的人有多少呢？这个就是耶利米时代那种的悲哀，难怪他不断地大声疾呼，呼喊这些人要回转，要归向神。就算耶利米要祈祷在圣殿的门，要提醒那些进去敬拜或者刚刚在敬拜出来的人，都要提醒他们要听神的说话。 耶利米书第二章一早已经讲咗啦，佢话你自己嘅恶必惩治你哋，你背道嘅嗰啲事情必责备你。咩叫背道啊？即系违背真道嘅事情，违背咗神嘅道嘅事情有太多。冇错，我哋敬拜呢位神，但系冇按照佢所讲嘅道嚟到去行，听道而不行道，呢、这个就新约圣经里边好清楚俾我哋知道。而点解佢哋唔得到痊愈，未得到医治，就是、因为佢哋唔系犯一般嘅错。但是犯了极之严重的错，就是离弃了、背弃了神的真道，远离了神。耶和华，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么行呢？这个就是第七节讲。其实读这句说话，我反思了很久，我就想到，其实从这句说话你就看到神的爱，看到神对我们的爱。他仍然称呼这犯罪的人说是我的百姓， They are my people。他仍然看待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的儿女。为什么看到是神的爱呢？就是说，就算他是我们的百姓，他仍然犯了这么多罪得罪我，但是我应该怎么做？如果铁面无私，他根本就不需要考虑这句说话，错就是错，罚就要罚。但是做坏做父母亲呢，你一定有这个经验了。明明仔女错了，你要想一想，我应该怎么跟他讲好呢？如果我直接讲，可能佢唔肯接受喎。我直接同佢讲咧，佢又可能嬲爆爆咁走出街喎。如果我罚佢，佢更加要恨我一世嘅。于是我要呕心沥血喺度谂啊，点解点同佢讲好咧？我应该用咩方式咧，能够恰当啲处理咧？系嘛？你大家都有呢啲咁嘅经历嘅。神就系咁，我应该点样做咧？呢、这个就是神嘅爱。因为圣经耶利米书讲话，神是以他不变的爱、永远的爱来到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百姓，是他的子民。但是到最后，神仍然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要讨他们的罪呢？讨他们的罪就是说要对付他们，因为我不能够就让他们白白的来到就灭亡在这些罪恶的当中，我要来到帮助他们。怎么帮助他们呢？就是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七节已经讲了，神话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四个字，英文圣经就直接翻译做 refine and test， 其实是一个好的意思来的，是有一个好的目的，有好的企图，要帮他们有太多杂质了，要 refine 他们，要不断的来到要测试他们，直至到他是美好的位置，是吧？就好像你煲汤啊，或者煮餸都好，你周時要試下味噶嘛 ，test 一下，睇夠唔夠味，先唔夠要落多啲調味品等等，諸如此類啊，做得更好。融化熬煉係代表著神對我哋呢啲犯罪嘅人仍然有一番嘅心意，好想將我哋改好，我哋好似父母親對兒女一樣，好想佢哋改好，行翻一條正路，落足心機嚟對待佢哋。同樣這個觀念都曾經出現在以賽亞書的第一章24-25節，神說我要煉盡你們的渣滓，除淨了你們的雜質，就是這兩句說話就已經跟耶利米書所說的是很接近很相似。原來神是要煉我們好像煉鐵煉鋼一樣，或者煉金煉銀一樣，以致我們能夠去到最精華最美好的一個地步，最有價值最寶貴的一个的地步。每一个人都好想做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上的枝子，啊，每人都结果子就好啦。但是有没有人想过，你要结出好果子之前，你愿意是被主来到修剪呢？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所讲的，被修剪过的枝子，出年它会生得更健康、更茂盛，而且结的果子会更多、更丰盛。所以修剪是痛苦的，是难舍难离的，但是有目的、有意义，还有带来美好的果效。你如果愿意做一个多结果子，侍奉里面能够荣耀神，能够看到神的祝福在你身上，在你的家庭身上，这样我们就要被神所来到去融化熬炼，以致能够被主来到修剪。被修剪的时候会痛的，会难受的，是不想的，但是这个是对我们始终是好的。这个就是神差派耶利米提醒当时的百姓要这样做。 耶利米第三章二十二节嗰度更加话：你哋呢班背道咗嘅儿女又翻嚟啦！我要医治你背道嘅病。呢度讲咗一个答案。点解佢哋未得医治？点解佢哋还未得救？系因为佢哋背道，而背道系一种属灵上嘅病。从耶利米嘅年代直至到今天，背道系一个属灵上嘅病。呢个系俾我哋一个重大嘅提醒。今日我哋所走的路上，我们要真的走在主的路上，不要背离了主的真道，不要表面上我是走在神的道，但内里面我又走在自己那条旧时的那条道路，世界的道路，错误的道路等等。这种是一种病，你需要主的医治，否则的话，更好的医生，更好的药物，更好的医疗都不能够改变我们，以致我们都不能够得到心灵里面得医治、得痊愈，结果那些以色列人当时立即 回应就是说：神啊，我们回到你这里了，我们回到你这里了，我来到你这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耶和华神。巴不得我们都好像这帮人一样，听到耶利米所传的道，他们有这个这么好的回应，回应归向神。今天的耶利米在哪里呢？今天的耶利米都在我们中间。今天耶利米的说话仍然是很响亮的，在我们来到宣讲，要提醒我们。今天的耶利米仍然站在圣殿的门口，站在教会的门口，不断地提醒每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要好好地再反省、再反思、再建立、再重整。但愿我们都好像这里这样，按照耶利米所说，我们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说：主耶稣啊，你是我们的大医生，唯有你是我们所需要的乳香，唯有你能够医治我们被罪所污染的心灵。我们祈求主啊，你来饶恕我们的罪，求你来医治我们。阿们。但愿我们都每日都反省做这个祷告，让神来到洁净我们，提醒我们究竟我们同神的距离有几远，是不是越走越远，还是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神呢？圣经说耶利米讲到，就是他已经预言了将来要另立新约，这个新约要写在你们的心上。耶利米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是一本充满预言的书，讲到将来预告了尼赛亚基督所成立的救恩的新约。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身流血死亡，藉着他所流的宝血成立救恩的新约。当耶利米写这卷书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圣灵就已经感动了他，将这个意念放在他的里面。今天我们再读回耶利米书，然后再看新约圣经，我们恍然大悟，完全体验到原来神当日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新约，这个拯救。我们很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虽然我们已经得到救恩，最后我提一提，就是很多人仍然为到过去所犯的错误的苦痛而挥之不去，不能够洗刷去，洗刷不去的苦痛的回忆。这个图就有意思的，你看一个很远的有个人坐在这里，但是入了这个镜头就很朦胧，但反而在前面就有一个 很清晰的一个摄录机，或者一个录影机，或者影相机等等，就一路嘅影紧佢，将佢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生里面所发生嘅事都记录咗落嚟。人嗰阵时头脑唔好，好容易唔记得咗一啲嘢。但系我哋睇翻呢啲嘅短片，哇！原来我当时系咁啊！哦，原来我当时讲呢啲嘢噶，原来当时我做嗰啲嘢噶。哎呀，我后悔啊！我好无地自容，我好惭愧，我点解会讲呢啲说话，讲呢啲咁伤害人嘅说话，会做呢啲咁嘅事情，令到人哋难受啊，或者令到人哋觉得委屈啊。哎呀，我真系唔应该咁样。但系呢嘢已经发生咗啦，啊，唔能够好似电脑咁就 undo 咁啊，揿咗佢就冇咗，就唔得噶，已经系发生咗，系洗刷不去，永远都洗唔掉嘅一种嘅苦痛嘅一种嘅回忆。几十岁嘅人，好多弟兄姊妹，可能你都会有呢啲苦痛嘅回忆喺你心中。是洗刷不去。在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我们很多华人教会很喜欢听他这位英国人的牧师的讲道，叫大卫包森，他 David Possum， 他就 尤其是在講解聖經方的專題方面咧，就係好了得，神好使用。有一次佢嘅講道裏面提過一件事，就係、是、有一次某一間教會講完道之後，聚會完咗之後，佢正要離開嘅時候，有一個年老嘅婦人走到佢前面，就同佢講：牧師，牧師，我可唔可以同你講啲嘢？呢、這個牧師就話：好啊，我哋喺教會嗰度坐低，呢啲長凳嗰度坐低講。呢、這個婦人就話：牧師，我內心裏邊好痛苦，好難受。牧師就問佢咩事啊？這個年老嘅婦人就話：因為我成日回憶。想起從前過去咁多年嚟，我所做嘅每一件錯誤嘅事，講每一件每一個唔好嘅説話，令到好多人受傷，因為我嘅緣故，因為我嘅説話、我嘅行為、我嘅態度，佢哋受傷。每次諗到呢啲，我好難過。牧師就問呢個婦人啦：你係咪基督徒啊？呢個婦人係啊，我已經信咗主，接受咗浸禮噶啦，咁咁咪得咯，咁耶穌已經寬恕咗你嘅罪啦，咁。但呢個婦人就話：唔係喎，唔係咁嘅喎，因為神係無所不知噶嘛，神乜嘢都知噶嘛，我以前發生過所有嘢，佢都知噶嘛，所以我好難過啊，咁我好難受啊，每一次諗到呢點咧，我就好難過噶啦，咁樣。咁呢個牧師 David Possum 就同佢講話：唔係嘅，你諗嗰啲用人嘅諗法去諗，但係我哋神唔係咁，人係咁嘅，永遠都記住人哋啲唔好嘅嘢嘅，明明話饒恕咗你咧，但係心裏邊就冇饒恕到嘅。明明用粉筆字擦咗佢啦，咁但其實就收埋喺個心裏邊。但神唔係咁樣嘅，神唔會記念你呢啲唔好嘅嘢，只要你認罪悔改，神會寬恕你嘅。呢、這個婦人就話：唔會嘅，聖經邊度咁講啫？聖經淨係饒恕我啫嘛咁。David Bosham 安靜咗一下之後，就同佢講：唔係啊，姊妹，聖經有講呢句説話嘅，喺邊度講啊？就係我哋今日所睇嘅耶利米書，神同我哋講。31:34，神亲自讲：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每一次想起这句说话，我内心很大的激荡。有世上有哪一个人说我不会再记住你对不住我的事情？但我们的神就可以做得到，因为他以永远的爱来到爱我们，就算我们千差万错，神都叫我们做 my people， 我的儿女，我的百姓。弟兄姊妹朋友，如果你仍然为到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有挥之不去的苦痛，或者你曾經為著你對你的親人講過一句很狠毒的說話，以致令你傷心一世，到現今你都是心中 難以磨滅，又或者你覺得我曾經做過一件事情是對不住人哋，對不住你所愛的人，或者 他關心你的人，你內心裏面有講不盡的苦楚，請你記得神話，只要你認罪悔改，神話我就赦免你，而且不再纪念，不再纪念，这是耶和华说的。感谢神，因为这句说话，你和我都可以得到释放。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做一个背道的人，因为背道的病是不能医治的，唯有回到神的说，得到他的赦免，才能够彻底得到医治。过去的人说，为何不得痊愈呢？今日我哋可以话，我哋已经可以得到医治，阿门。我哋已经可以得到痊愈，阿门。因为神赦免我哋，并且俾我哋应许，就系话不再纪念。让我哋同站立，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心里边好大嘅感触。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屡屡的犯错，多次的来到犯罪，惹神的愤怒，但神啊，你仍然称呼我们做你的儿女，做你的百姓，做你的子民，你仍然爱着我们，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不断的为我们来到 去考量 去想要怎样的来到 去调教我们，去帮助我们，牵引我们。主啊，即係有著你做我哋一生一世嘅牧者，我哋真係好有福氣。 认识主耶稣就是我们一生最好的祝福。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你给我们今天耶利米书里面的说话，每一句从圣经里面的说话都是提醒我们，都打动了我们的内心。主，你告诉我们，你赦免了我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主，你就不再纪念。主，这个何等的鸿恩，何等的厚爱。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但愿我们的心中要拆走所有的偶像，心中的圣殿要将它来到去再建造起来，将心里面的祭坛，那个祷告的祭坛都要将它复兴起来，火热起来，来到侍奉你。但愿你复兴我们，复兴我们的家庭，复兴我们的教会，你起来做你明亮的灯台，你要侍奉你。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为到教会在这段日子里面得到你的保守。弟兄姊妹，我们齐心合力的来到在教堂的那个修葺重建或者那个的装修事情上面都做得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满心感谢。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个也是时候我们在里面要加强我们里面的建造，以致我们能够更坚固，更站立在这个动荡的世代里面，能够守住我们的岗位，站稳在真道上面。主，我们献上感恩，求你复兴你的家，使用你自己的仆人继续在宣讲主的道，使用弟兄姊妹各位同工在做侍奉主的事情上面更能够荣耀神你自己。我们献上感谢，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不断的来带领我们，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的家庭要同在，与教会要同在，从今日直至到主基督荣耀的再来。 Amen Amen， 各位请坐。我们默祷之后可以自由的分享。